这耶稣，我来救你。所有天上属灵的福气，神是在基督里面来赐给我们的，叫我们能够脱离所有的血气，所有的败坏，但是我们能够进入在圣灵里面，享受他一切的丰富。我们今天交通到两个后裔和两口井，那特别我们读完了创世纪第21章，那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使女，有自主的妇人，我们看到有两个不同的孩子，一个是凭血气生的，另外一个呢是凭着应许生的。然后我们看到有两口不同的井，一个是为着以实玛利，那另外一个井呢是为着以撒。然后有两棵树，一个是小树，那另外一个呢是垂丝柳树，那这都有非常宝贵属灵的意义。我们先来看两个后裔，在加拉太书5章1节告诉我们，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要看到两个生命的源头是不同的，那从这两个后裔让我们来认识今天主要释放我们，能够自由，能够享受他的丰富，不在那一个捆绑的里面。所以呢，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第21章，然后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读到在加拉太书第4章甚至到第5章，那特别就让我们认识借着这一段创世纪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它有非常宝贵属灵的意义。对我们来讲，神要我们进入那个自由，进入那个释放。所以在加拉太书第4章21到23节，他特别就讲到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加拉太书他特别面对着那一些要守律法的人，所以他当时候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征战。那些蒙恩了得救了，他们是犹太人的背景，所以他们觉得说，虽然蒙恩得救了，站在律法上呢，他们还是有一份责任的，好像救恩主所完成的，他们要求别人你还要再加上守律法。其实这就把整个的福音就改变了，就不是主所完成的福音。今天主所完成的不是叫我们还要再加添上律法，主完成是完全的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今天我们不在律法底下，我们在恩典的底下。所以在这边看见说，他特别对着那些在律法底下的人，所以讲到说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另外一个呢是自主之妇人生的。那我们当然知道，那一个是夏甲，另外一个就是撒拉。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所以这两个源头是不一样，一个是按着血气生的，那另外一个呢是按着应许生的。所以亚伯拉罕其实他得着了神的应许，要从你自己和撒拉所生的，那这一个是神所要得着的那一个后裔。所以整个来讲，那一个后裔到最后我们看到指的不是许多的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一样多，像海边的沙一样多，他说乃是指着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那另外一个讲到论福要有大福赐给他，那这个福呢要临到很多相信的人，这个福就是所应许的圣灵。那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就用到，的确亚伯拉罕生了有两个不同的儿子，一个是从夏甲使女所生的，那另外一个呢是从撒拉应许的儿子。所以我们回到 创世纪十七章十八到第二十节这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创世纪十七章十八到二十节，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许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那我们知道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在几岁的时候生的呢？是86岁。好，那到了几岁他生了以撒？到了100岁。所以当中你看有经过了这些的年日，其实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到神一直启示他的心意，然后也一直制作他，改变他。虽然当中亚伯拉罕他也在试验中，我们看到他失败，他也软弱，他有很多在根里面的那些问题，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有一些在他最深处，好像他表面上也有很多得胜的，也有很多让人觉得说他是很伟大的，但是神总是要完全的得着亚伯拉罕，最后能够让以撒这个所应许的孩子能够生下来。到最后我们下一章读到22章，是亚伯拉罕经历的高峰，他在摩利亚的山上，他把他的儿子那样子的献上，没有保留，没有怀疑，没有迟疑，他就这样子能够把他的儿子献上，他能够摸着神那一个舍他爱子的那一个大爱，那样的一个最深的一个爱，亚伯拉罕能够摸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路上神在制作，在改变亚伯拉罕。那最重要到今天让我们认识，我们认识到说主要怎么样来释放我们，从血气的，从捆绑里面，叫我们能够进入那一个真正的自由，那一个丰富。所以这两个儿子呢，让我们看到他们是不能一同承受产业的。也就是说，今天主释放了我们，他就是要带我们，不只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他叫我们连于生命的源头，叫我们活在两个不同的，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境界，属血气的跟属灵的。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从21章，他说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就是夏甲细笑以撒，那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所以这里面并不是因为撒拉他的嫉妒，所以他要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赶出去。所以在这个要求的里面，亚伯拉罕当然他是非常的忧愁，他非常的忧愁。那我们也知道说，在他的忧愁的里面，后来神也跟他说话。那昨天在我们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婚礼啊，那在婚礼的当中呢，后来这位弟兄是蛮可爱的哈，他就讲到说，那他一定听他妻子的话。好，那我想他是不是受到刚读过这张圣经的影响啊？亚伯拉罕忧愁，你看要把他的一个儿子赶出去，虽然是使女夏甲所生的，但是呢也是他的儿子，对不对？所以要把他赶出去，对他来讲是很为难，所以他在那里忧愁。所以神跟他讲什么呢？撒拉所说的话你都要听。所以弟兄说，我太太说的话我都要听。所以有的人讲说，只有两个律哈，那第一个就是太太都是对的， 那第二个律是什么呢？你如果怀疑第一个律，不是你怀疑对于这个太太都是对的有怀疑的话呢，你要在第二个律，就是你要回到第一个律。那反正这都是我们说神说撒拉所说的话你都要听。你们觉得很感谢主哈，圣经没有说妻子所说的话你都要听，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丈夫就很为难了哈。那所以感谢主，但是我们看到说那这个在婚姻的里面，其实你也认识到说那个源头其实会带来非常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昨天我也稍微分享一点，说我结婚大概差不多了，今年要进入39年了。我记得有一年在结婚纪念日的时候，那我姊妹她就问我，她说你是不是跟刚结婚的时候一样的爱我？我说当然不是。哎，她就有一点打了一个问号，怎么会呢？在人觉得结婚的时候都是最高峰，对不对？爱到一个地步，好，我们结婚了。但是我说这个爱如果是从神来的，不只是我们彼此相爱，还有一个爱是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我说这个爱一定要增加的，主的爱是没有限量的。我说当然不是，这爱要增加，你不能说今天是这样明年还是这样啊。我是用这个来勉励那对新的这个结婚的弟兄姐妹哈。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每一个婚姻里面，如果爱是天天增加的，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有人讲说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哈，那个是不对的，那是世界上的人如果没有主的爱，很可能那就是结果了。但是今天我们有基督的爱，那个源头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认识到说生命是不同的，我们不是属世界的，不是属血气的，是从主而来的，主把一个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那但是人的里面我们都有所谓的天然的生命，所以他在这边让我们就要看到这两个到后来是有一个相争的，然后呢要把使女所生的赶出去。他讲到说不能一同承受产业。所以加拉太书四章从28节到第31节，他就前面是告诉我们对着在律法底下的人告诉他们一些事情，那他下面呢是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那一些要守律法的人，他们不能算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因为律法有很多的要求，你要做到这个，你要做到那一个，好像你如果达不到这些要求的话，那今天在神的面前你是没有办法站立得住的。可是我们看到这些守律法的，那他们觉得说我们有律法，我们有诸约，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族类，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觉得是高人一等的。的确他们是很蒙祝福的，是神特别从万民中把他们分别出来，把来拣选他们，但是那一个目的是要在他们当中是要得着这位救主，是要把福音把救恩，你看从亚伯拉罕是要临到万国万民的，他不是只是做他自己或者他一个族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是要成为万国万族都要临到这个祝福的。所以我们看到前面对这些在律法底下的，然后相对来讲我们蒙恩了，我们得救了，但是很多时候这些属灵的原则，今天我们不是从外面规条或者摩西的律法，因为我们都不是犹太人，对不对？但是很多原则来讲，人还是想要靠着自己来达到神他的那个标准。我们很多的时候 讲到说神的儿女要有见证。上一个主日当我们讲到那个光，今天主要我们兴起发光，那个光要照出去。今天这个光怎么照在人前呢？圣经的话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他说叫别人能够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也就是说人没有办法看到我们里面那个宝贵的生命。我们是光，我们是盐，但是在里面的时候人家看不见。所以当在我们在生活里把它彰显出来的时候，别人看得到的是我们的行为，所以他们能够把荣耀来归给神。那感谢主，神的确呼召我们每一个要成为他的见证人，也就是说这个光从我们这些卑微人的身上是能够照射出去的，是能够将这位荣耀的神表明出来，叫他得着荣耀的。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主的见证人，我们都盼望别人看到我们，他们会稀奇你们身上所显出来的哇，何等的美丽的一个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我想到了21章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让我们来认识，今天有一个最好的旨意，或者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心愿，可是不能靠着我们的肉身来成全的。也就是说你想要有好的行为，你想要有好的见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要努力，但是呢有一点像那些犹太人，他们回到律法，律法是叫人，不是叫人做坏事的，对不对？律法有很多的要求，那其实呢你如果真的照着律法能够做到，那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说呀，要努力啊，要好好的表现，但是呢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也就是说在里面因为有一个征战，所以我们下面要看到，是的，当这两个孩子在一起长大，特别他讲到说到了以撒断奶的时候，然后他摆设丰盛的筵席，然后下面就发生了这些事情。好，那所以呢撒拉所说的一句话让亚伯拉罕忧愁，让神向亚伯拉罕特别的告诉他，撒拉所说的你都要听，因为撒拉所说的不是为着他个人，不是只是说为着他的孩子以撒，为着产业不可一同来承受产业，不是因为他的嫉妒他的私心。所以你看见撒拉说一句话，为什么神说他说的你要听呢？因为这个从创世纪一直关乎到整本的圣经，关乎到今天我们来跟随主。所以到了加拉太书，他特别对着弟兄们，就是我们的每一位，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所以我们那个源头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和夏甲一样，他的儿子以斯玛利一样的，今天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他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有一个征战，就在我们的里面，当里面那一个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开始长大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我们的里面其实那个征战它是越来越清楚的。有很多时候当一个朋友他蒙恩了，他得救了，一面来讲里面他是有永远的生命了，得救了， 那但是呢，当时里面属灵的生命还弱小的时候，很多时候他还不太知道怎么分辨，所以无论是好的无论是坏的哈，那有些人他的习惯，旧的习惯，他还是就这么样子说话行事。另外一面呢，对于好的，他觉得说，哎，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要有改变了，我要好好的表现。那可是他并不晓得或者不习惯到里面的那个新的生命所谓的活出来。所以呢，当你知道说你不可以说谎，你不可以这个发脾气，你不可以怎么样，那大家都知道，哦，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应该有好的行为。但是当生命还没有长成的时候，就是我们就会用我们的力气想说，我不应该发脾气，好，那我就应该忍着忍着。但是到有一个时候，你发现说越忍里面的那个气是越多，它爆炸的时候呢，哇，那个比以前可能更难收拾。很多的光景就是说，你想做可是我做不到，所以那个结论是什么？一个是我真是苦啊，那另外一个结论呢，那个失败成了一个律，好，失败成了一个律。但是到了一个时候，以撒他断了奶，所以在之前他需要吃奶，他不能吃干粮。到了一个时候，生命长大了，哎，我们能够断奶了，我们能够吃干粮了。其实你就发现说，下面神对我们其实是开始有一个不同的要求。好像很多刚蒙恩得救的，他们就很乐意说，有什么事我能做的，我想要来服侍啊，我们这样子很欢喜啊。虽然刚刚得救，他愿意服侍，我们也愿意来成全，对不对？那但是呢，你发现说很多时候服侍，我们的生命是需要长大的。一开始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热心啊，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对不对？那但是到了一个时候，你发现说，哎，当这位弟兄这位姊妹他到了一个断奶的时候，他生命成长了。今天有很多的属灵的原则，很多的要求，可能跟过去是不太一样了。属血气的的确会开始逼迫属灵的，然后在服侍的里面呢，你必须要让弟兄姐妹，我们要过很多的关。然后呢，今天我的侍奉不是靠着属肉体的力量，不是靠着我血气的那个热心我就能够来服侍的。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你会发现如果离开了主，我什么都不能做。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读像约翰福音，主说离开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直到今天，很多时候突然一下子被圣灵提醒，我做这些事情到底我是靠着自己呢，还是我是连于基督呢？我觉得我越做越熟悉，对不对？有很多的服事我做了这么多次了，好像我自己会做了。但是弟兄姐妹，主一下子提醒我们，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叫我们有一个警醒，这是一个征战。你做熟了，你就觉得我可以了。犹太人他们守律法，守律法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们是守律法的，我可以做到了。可是他却不知道连于那一个真正的源头，靠着自己以为他能做了。但是长大了，断奶了之后，有一个征战。所以他讲到说，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你看见圣经当在这里加拉太书保罗他所引用的是萨拉所说的，所以萨拉不是凭着他自己的一个 嫉妒啊，他的私心啊，他说了那句话。你看这句话，要把这一个使女的儿子，要把他赶出去，要把他赶出去。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之妇人的儿女了。”就是说，在我们的里面，那一个从使女所生的那一个源头的，我们天然生命的，他说要把他赶出去，要把他赶出去。当我们没有这个警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讲到说，一开始是以天然的生命为主导的，因为属灵的生命那个感觉还是很微弱的，所以我们想常常就是我想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但是当属灵的生命慢慢长大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好像可以，是不是可以和平共存？好，那什么跟什么病能够共存相处啊？那但是呢，当你长到一个时候，圣灵会催逼我们，不能一同来承受产业的，所以你不能是有两个主，你不能服侍马门又服侍神。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生命到底它是哪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来主导？活出来的是我肉体的努力呢，行为功行呢，还是今天是基督是我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所以这两个到了一个时候，它必须有分别，它必定会有征战，而且是属血气的，是逼迫那属灵的。但是神告诉我们，要把属血气的要能够赶出去，要赶出去。所以当我们认识了这些点了以后，你就会知道这个征战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今天早上通常主日早上啊，我都差不多8:30好就把早餐做好。那 我们家今天早上是有7-8个孩子哈，因为有些放暑假，也刚好在我们家放寒假。我看见我姊妹呢是大概8:20，哇，她就一个一个敲门，一个一个叫，好，起床喽，起床喽，要为主早起啊，等一下要聚会了。然后一遍一遍的哈，她不只要叫一次，哇，这些人，你看要从床上起来，那就是一个大的征战啊。好，8:30到了。等到有一两个开始下来了，然后等到真正吃饭的时候呢，大概8:40了，那大概一半的孩子起来了，来吃饭了哈。所以你就发现说，你看就这么一点点小事情，他们知不知道说要为主啊？你不要说拖到最后，然后都迟到了或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一遍一遍的叫啊，但是呢，这总是有一个挣扎的。今天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也有这些挣扎的，不一定就是很大的事情，也许是不一定很大的事情哈。我们当中有一个年轻人，他大四了嘛哈，所以他要毕业了之前呢，他立定心志啊，他要考这个 CPA。那我姊妹也帮他就定了一些这个读书的什么计划啊什么哈。那但是呢，你就发现说啊，有很大的挣扎。睡觉是一个挣扎，常常发现说你不是说要读书吗？怎么还在睡觉？然后有时候起来了，你看他，你怎么还在这个看这个短视频啊？那这个手机、这个电脑上有太多的吸引哈，所以这都是一个挣扎。那今天我们说看孩子比较容易啊，哇，你看见他，因为他们那种挣扎非常的明显哈。啊，叫他，他这就是起不来，啊，叫他做功课或者怎么样，就很多其他的吸引，这很明显的一个挣扎。但是弟兄姐妹，今天其实圣灵跟血气的，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这一个征战，其实在我们身上我们都会遇到，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真实。所以主要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是从应许所生的，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 而我们是自主父人的儿女。那这些点要显在我们的生活，显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那我们下面要看到两口井。那的确亚伯拉罕他听了撒拉所说的，因为神跟他讲撒拉所说的你都要听，他把夏甲和以斯玛利打发出去了。那当然这个过程可能大家有不同的感觉哈，怎么就是一个饼跟一袋水，好像也太残忍了一点。那但是我想他都有很多属灵的讲究，所以我们讲到两口井是讲到两个生活的那个源头，那个源头是不同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和第十四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边主就告诉我们了，有两个不同的水，那这两个不同的水它的泉源来源是不一样的。说凡喝这水的，从世界，从属肉体的血气的，从这个所来的这个水，他说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有一个生命的源头，这个泉源是要一直涌，直涌到永生的。当我们认识到主告诉我们这个水和生命的水泉源，那我们就知道只有两个不同的泉源。所以呢，在二十一章我们看到从十九节开始，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因为他在旷野迷了路，所以你知道在旷野如果没有水的话你是活不下去的，那一皮带的水很快就用完了。所以在那一个时候神让他看见一口水井，他便将皮带装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说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口井呢，是以实玛利的井，是为着他而有的这一个井。那这个井我们知道它是在旷野，很多时候圣经的预表形容我们的魂就像一个旷野一样。那它在旷野里面呢，那个源头所有的为他的那一口井，最后他成了弓箭手。弓箭手是杀害生命的，跟到后面你看见一个栽植的人，他所栽植出来是要培养生命的，那这两个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所以做了一个弓箭手，他是杀害生命的，然后呢他住在巴兰的旷野，后来这个地方是靠近埃及的，然后后来娶了一个埃及的妻子。当然夏甲他本身就是埃及人，但是我们就看到说以斯玛利他的源头所得着的供给他的那一口井，那最后产生以斯玛利，你看见他是渐渐的是靠近埃及的，然后呢他是一个杀害生命的，他是一个要建立自己的国度的，那最后他与世界基本上等于是联合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就是讲到一个是从使女生的，一个是从自主之妇人生的，那个生命来源不一样，而你在生活的里面所支取的那个源头，生命的源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了以实玛利，然后呢我们要看到为着以撒的井。那这个井呢是在别示巴这个地方，那别示巴 这个井呢，它特别有个意思，就是蒙氏的井，好是他们立约的。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这个井原本是亚伯拉罕他所挖的一个井，啊，后来被非利士的这个王叫做亚比米勒，那他的仆人呢，后来把亚伯拉罕挖的井给抢去了。那所以我们看到从21章25节，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因为亚比米勒他看到神的祝福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亚伯拉罕把7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7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7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也就是说，虽然这个井是亚伯拉罕所挖的，但是今天他要花代价，7只母羊羔是把它还要赎回来，而且呢是成为一个证据，然后他们能够一起来立约。所以弟兄姐妹，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口井这个水是蒙赎的水，是立约的水，它的来源是不一样的。那这些所有它预表的意思，叫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能够得着一个生命的活泉，在我们里面能够一直涌，直涌到永生。啊，这个活泉是主耶稣他为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他自己成为赎罪的羔羊，他自己成为满足神的那一只羔羊。那今天为我们付了重的赎价，叫我们因着信得着了他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成为一个泉源，源源不绝的，他说要一直涌，直涌到永生。而且这一个泉源，它是一个立约的水。今天我们知道新约已经为我们立定了，这一个盟约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我们今天是新约的子民，在这新约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把握，随时我们可以来就近耶稣，我们可以脱离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血气，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就近主。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你来就近主？真的，这一个约是一个盟约，是永远的约。这一个水是救赎的水，是经过付了代价的。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真的活水从我们里面能够涌流出来，超越过所有你的环境，超越过我们天然生命。过去在那个征战的里面，我们刚刚讲说那个失败变成了一个绿，我真是苦啊，我胜不过我那个老旧的自己，我想做的我不去做，我不想做的我却去做。过去我们可能会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不想发脾气，可是我却又发了脾气，我不想说谎，可是呢一不小心我又说了一个谎。我们常常落在这种失败、软弱、捆绑的里面，但是今天要认识有一个约是永远的约，这一个井它是救赎的井，它是永约所立下来的。今天那一个生命的活水是真实的，是不会改变的，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只要靠近主，那一个活水会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我们就看到说，感谢主，一起来读一下21章33节哈。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那在这里他讲到了，你看亚伯拉罕特别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啊，这非常非常的特别。那如果这一棵树不是很重要，我想圣经也不会特别的来记载它。 之前我们看到那个夏甲哈，他在没有水啊，他在那个非常痛苦之后，有一棵小树来遮盖他。然后在这里呢，亚伯拉罕栽了一棵柳垂丝柳树。但我们知道以实玛利最后成了一个弓箭手，但是亚伯拉罕让我们看到说，有一个生命的源头是从神而来的，生命的活水，今天我们能够来就近。有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所以这棵树如果是栽在这个溪水旁，或者在生命的泉源这个地方，它的供应是源源不绝的，这个栽种是栽培出生命来，培养出生命来，叫生命能够长大的。所以创世纪从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其实神旨意的那个中心是一棵生命树，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分别善恶树。到今天我们看到人常常是拣选知识树、分别善恶树，但是神的儿女今天有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主要我们连接于那一个生命的活泉，栽在溪水旁。所以讲到生命的活水，那个溪水，或者讲到生命的泉源，其他都是讲到一样的，那个来源从天而来，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涌流出来。那今天这个活水，生命的泉源，要从我们里面能够涌流出来。那这一个垂丝柳树，今天能够栽种在这个井旁，那井得着活水，得着生命，然后被栽培，它能够长大。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神要得着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就好像这一个垂丝柳树，我们能够栽种在这一个井旁，我们能够从活水的泉源里面来得着生命，来得着供应。何等的感谢主！我们今年的标杆是什么？兴起发光。好像很多人忘记了哈，上个礼拜才讲的哈。今年的标杆是什么？兴起发光。我们要认识，我们是光，我不是来做光，你没有办法做光，但是感谢主，我们是光。主说你们是光，那这个光是要能够照出去的，灯不能放在斗底下，要放在灯台上。今天神要得着的是光的见证。啊，这个见证怎么样能够彰显出来呢？今天我们必须要认识，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今天我们连于那生命的泉源，就近我们的主，你就知道说这一个活泉，它真的是在我们的里面。在外面疲倦干渴，什么时候你觉得枯干软弱，或者在失败的里面，我们可以来就近活水的泉源。当你跟主说，主耶稣啊，那你求告这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你的心转向主，主啊，我需要你啊。当这样的一个转向，当这样的一个求告主的名，我们就这么简单，你来到活水的泉源，脱离我们的失败，脱离我们的软弱，脱离我们的血气，脱离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疾病，今天一下子活水涌流出来，我们遇见了主。哦，你经历到在这个泉源里面带来的生命，带来的释放、自由、医治、平安、喜乐，你是没有办法来形容，这是一个何等的福分。弟兄姐妹，真的像保罗他在那里所呼喊的哈，他向着弟兄们，他说弟兄们，的确我们每一位，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不是 使女的儿子，我们是自主之妇人的儿子。今天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那永远的生命。今天我们所要连于的源头是生命的活泉，不是为着以斯玛利那样的一个井。今天世界的水喝了还要再渴，今天主所赐的水我们喝了，那今天这个水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活泉，要一直涌，直涌到永生。主已经把这个福分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就是那么简单，主耶稣，我来救你，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你就能够得着释放，你就能够得着主里面所给我们一切的丰富。